听众朋友你好，
听众朋友好。
我们用了一大段的时间呢去讲论那个基本信仰，特别是那个旧约的信仰，因为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陌生，所以呢我们从那个创世纪谈到那个马拉基书，差不多每一本的都要讨论讨论。其实我们也是跑马看花。
对呀、啊。
那么我的朋友罗文辉，你好，
你好，你好，卢牧师好。
请问你是喜欢旧约还是喜欢新约？
喜欢嘛，我觉得新约旧约我都喜欢，因为各有不同的特色。
你不敢说不喜欢，因为都是圣经嘛。
当然，但是我是说，就算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新约旧约都有他们的特色。
你为什么要从文学呢？因为从神的话。
那当然，它是神的话语，这个是不言而喻啦。
那么我还是要问你，
嗯，
请你坦白，你常常讲到旧约多还是新约多？
我发现是好像新约多一点，新约多一点。我想主要是老实说我是懒的，因为新约呢很多是教训式的一些字眼，那么很容易抽出来就可以讲到了。但旧约呢很多都是故事或者是背景啊，那你需要了解很多背景，也需要向会众解释很多，所以有时候我就嫌麻烦，我就不用旧约，用新约算了。
这个应当如此，其实罗文飞跟卢文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你不要不看旧约哦。
对呀、啊，
你要了解旧约的背景呢。我常常呢，那个讲故事
啊，
举例，圣经的教导、先知的讲论，也常常提那个旧约读啊。
对，其实旧约是很多新约教导的那个基础、那个背景。所以呢，如果能多讲讲旧约呢，其实对会众也是有好处的。
对，那所以呢，作为一个执事，我劝你们呢，这个旧约、新约都要懂。
对呀、啊，对、啊，必要平衡啊。
好了，现在我们来新约圣经了。新约圣经呢，一看呢，哇，来了，很重要了。
怎么样呢？
哒哒哒哒，福音书。
哎呀，这是
重要的不得了啊！
头四卷书。
那么，所以我们先看那个诗福音书的总论。那首先呢，先看那个福音的意义。福音呢，是关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平。特别谈到他的降世为人。
他的降生。
对。那么。耶稣一般他从那个小孩子长大不多提我。
对啊。
那么第二重要的呢就是他的受死。
对，这个受死和复活占了福音书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
对啊，那个耶稣没有为我们死呢，我们就今天都没有什么希望了。
对啊，救恩根本成就不了 啊。
所以呢他的受死跟复活所带来的救恩盼望，所以那个福音书只是关乎这个，所以这每一卷福音书都讲这些东西的啊。那么福音书呢，就是有关耶稣生平福音信息的记录，只有四本。其实有很多福音书的啊。
对啊，因为很多呢都已经失散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被列到这个正典里面去。
被列入正典的罗文飞。到底是哪几卷的福音书啊？
我就现在我们手头上有的新约圣经的四卷福音书啦，就马太福音啦、马可啦、路加和约翰。
那各位执事，因为呢现在谈的旧约新约的基本的理论，我觉得是先知们那个不是先知，执事们起码要认识的。
对呀、啊、因为这个福音书呢，我觉得是很基本的几卷书。那记载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因为我们经常说基督徒是信什么的，是信耶稣，那么耶稣是谁呢？他干过什么事情呢？他到底有什么经验呢？有什么教导呢？那么福音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记载了。
对，那但是你觉得你做执事一定要知道这些背景呢？你写信给罗文辉，我们把那个我们的笔记送给你。
对，
你觉得这笔记还可以看吗？
非常详尽呐、啊，非常啊，那个逻辑又好，又有内容。
我偷偷的告诉你，我卢文做节目啊， 最长期是这一次了，其他都是简单简单。
你这个笔记非常的详尽，非常好啊。那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马上来信向卢文牧师要，或者是向我要也行
啊。罗文飞，你就是做那个老板，把那个笔记送出去就行了。
哦，好，
好，那现在第二啊，就是福音书的异同。那现在我们谈的有四本的福音书，为什么要四本呢？有没有重复呢？
嗯，有的人看四卷福音书的时候，如果并排在一起去看呢，就好像会发现呢，头三卷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很多地方好像是重复的，好像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约翰呢就很特别了，所以呢，有的人就把头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把它归纳为福类福音啊。符就是符号，那个符类就是一类两类，就是类似那个类啊。符类福音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是很相似的，是同一类的，但是约翰呢是另外一类的。
不过你真的要小心去看呢，就算是马太、马可、路加记载同样的事情，但是这是有一点不同的嘛。
对啊，他们的角度不一样，或者是重点也有一点点分别。
是不是三位作者意见不同吵架？
其实不一定，因为不同的人呢，他们看事情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嘛。
嗯、
他们的重点呢、啊，注意的地方也不一样，所以呢，写出来或者再加上他们的文笔也不一样、
嗯，
写东西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写出来肯定有出入。但这些出入呢，并不等于是冲突或是矛盾。
嗯，啊。你听那个罗文飞讲到跟卢文讲到，你就发现罗文飞比卢文讲得更好。
哪里哪里，卢牧师他的这讲到简直是没说的了。
别听众朋友觉得入麻好了，来，我们现在谈那个福音书的价值啊。福音书是提供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跟教训的可靠的材料。
嗯，
那四本福音书呢，分别以不同地方针对不同的受众而做出不同的讲论，甚至是彼此补充，反映出呢耶稣基督的丰富和伟大。
那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嘛，四个人，四个作者，他们都是不同的人嘛。那马太不可能跟马可一样，马可跟路加也不一样，路加跟约翰也不一样。
嗯、
但是四个人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融合他们的经验，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写出来，所以呢，就互相的补充，把那个耶稣的形象很突出了。
我有一件头痛的事情，就是谈那个某一卷福音书的时间呢。我不敢不翻其他几卷，看看有什么差不多的地方，因为你谈论的时间呢，没有这个比较，没有这个充分的背景去讲论的时间呢，可能有麻烦。
对，如果把四卷福音书一起看的时候，除了增加你讲到的时候那种丰富的感觉，我想更重要的是彼此参考呢，可以补充一些全面一些的资料，让你讲的时候呢，能够掌握到那个真理，掌握得更准确。
所以呢，听众朋友，你们做执事的，我们都鼓励你们呢，有机会的时间还是要讲道。
嗯，
那么预备讲道的时间还是要下功夫的。
当然了，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太懒了，以为就拿着一节圣经就这么讲啊，有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其实是出于他们的幻想联想，而不是真正来自圣经的，结果呢就出现一种我们叫断章取义的情况了。
那么你说是联想，有一个传道人说这个是乱想，
更麻烦。乱想的话就等于很容易又出现异端了。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了，好不好？
好
那个马太福音呢没有指明作者是谁，但是教会历来都认为呢，那个作者呢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称为利未的受税的人，
受税叫税利，
税利啊。那么很多的学姐呢都认为呢，本书是取材自马可福音跟其他资料。
就是马可好像是个蓝本啊。
也不是说抄，
不是抄，
是参考参考
参考、
啊、
对。
那么经过作者搜集以后加以整理跟补充而写成的。
嗯嗯。
那么按这个讲法呢，马可福音的成书呢一定比马太福音早才对，对不对？
对对对、
啊、好吧。那么确实的日期呢大约是在主后60年代至主后90年代不等
啊，已经是很早了其实。嗯
哎，那个四福音呢，马太福音排列第一，是不是它最重要呢？
也不能这么说，我想这个也跟它的篇幅呢有点关系，因为马太福音是比较长的一卷、
嗯、
但是并不等于说它是特别的重要。
不过我觉得呢，看马太福音好像是心中的负担沉重一点哦。
为什么呢？
好像是作者很严肃的，因为最重要的是谈到耶稣是君王啊，所以他是君王我就不敢马虎啊。
对对对，马太福音的那个重点就是突出耶稣基督做王这个身份，
嗯，
就很强调耶稣他有掌权这个信息的。
你一谈到那个什么登山宝训呢、啊、哇，我做的做得好一点、哦、
好像是王帝向他的国民宣布他的旨意。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意思。
那现在我们谈谈那个马太福音的主题测试啊。
嗯，
第一呢，他是强调耶稣的君王的身份，
嗯，
指出他就是犹太人期待已久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
对，犹太人一直在等候这个王者出现、
嗯、
那弥赛亚出现，那么马太就宣布说他已经来了。
哎，其实现在的以色列国有问题。
嗯，
明明耶稣来了2000年，
对，
他们还是在等那个弥赛亚。
对呀、啊、他们就是不理解新旧约的教训其实是一致的，他们还是等待弥赛亚，说这个弥赛亚还没来。他们承认旧约的弥赛亚、
嗯、
但是他们不相信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他还在等，
还在等，
他很有盼望。
哎，其实那个盼望是一个错误的等候，错误的盼望。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呢为那个犹太人多多祷告。
对、
啊、哎，你晓得吗，现在美国总统选举啊，有一党啊，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呢就是犹太裔的。
是是是，对，所以呢就反而赢得了很多人的那个支持啊，觉得啊他现在用这个犹太人作为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但是
犹太裔不是犹太人，因为美国人、
犹太裔，对对对，犹太裔的一个副总统。那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像卢牧师说的，多为犹太人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
对。那么第二呢，马太福音呢牵涉耶稣的教训呢大多以他的国度为那个
主题。
哎呀，我这个很欣赏这个。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应当常常关心耶稣的国度。
对。
所以我不会单单谈我的教会的。
嗯
哼。谈到神的国度的时间呢，我觉得马太福音的国度观呢，哇，很强。
嗯，而且很广啊，因为耶稣既然是王的话、
嗯、
王就有他的国嘛，那么王在他的国里面就掌权、
嗯、
那么我们做传道人应该多留意这个神的国的观念、
嗯、
好让我们那个国度观呢能够更广啊。
嗯，好了，第三，马太福音呢具有浓厚的犹太色彩，强调耶稣的生平事迹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呢，它的来临呢，就是承传了旧约的律法。
对啊，这一点呢，我想特别值得那些现在的犹太人注意的。他们以为旧约的那个关于弥赛的预言还没应验，所以他们还在等吗？
嗯、
但是马太呢，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很清楚的说已经应验了。
这个很多犹太人的麻烦就是他不喜欢看福音书啊。
对呀、啊，所以应该劝这些犹太人多看看马太福音的5章17节，
到底是这个什么？最好是你念念给我们听了。文辉，
马太福音第5章17节，我看看啊，马太福音
5章17节
啊、是这么说的。这里呢，耶稣说他说莫想，就是不要想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哎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要看新约，连旧约也要看的啊。
当然了。
好了，那么第四点呢，整本马太福音呢引用旧约超过30次
啊，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表示呢，那个耶稣来是承传旧约的律法，你刚才讲吗？
对
啊，对不 对, 对？那么请问呢，我们这是看我们的圣经，怎么知道呢？哪些地方是引用旧约的？
哪些地方是引用旧约的？
对啊，我们看那本圣经呢，因为旧约有不熟，
嗯，
就是看新约，就是看马太福音，哎，怎么样在那个什么标题有没有讲？
标题没有说的，没有清楚的说、那除非我们看那些经文汇编呢、这些辅导的书呢、就可以找到了。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有那个什么引号啊等等呢
啊，
标明甚至有些圣经的
也是串珠圣经，
串珠、
串珠圣经
也有版本也有啊，就是写明旧约在哪里。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约里面写着。经上记着说，或者说律法上说，其实就是引用旧约的意思了。
就是说罗文飞你懂得圣经啊、经上记着说的常常是这样子的啊。好了，第五就是马太福音的同时指出天国的伸展呢、将要超越犹太人的范围，普及外邦的各方各族。
哦，
真的有吗？
这个哦，卢牧师，你说这一点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好像现在的犹太人一样啊，就觉得神的国度只是关乎犹太民族而已。但是耶稣呢，就是要反对这个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度其实应该从犹太民族当中一直的伸展开去，一直到普世万民。
而且呢，马太记载的大使命是最有名的。
对啊，
这个人多人、每一个人这种都背了，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啊。对，万民就包括了犹太人以外的人了。
对呀、犹太人只多算是一民，
对、
一民，那么其他的哇，万民就是普世界各放各族的人民了啊，
没有分这个民族或者是国家这个分别的了。
好了，
所有人。
那么第六呢，就谈到结构方面呢，马太福音呢将耶稣的教训归纳为五大段，那现在我们不提了。那么你就好好的看这个五段呢，那个叙述物象的排列。那么你有的时间呢再查考一些书呢，就给你看见呢很清楚。那我们谈完的主题特色呢，就罗文飞有没有留心的去谈到底马太福音强调的是什么？
马太福音强调就是耶稣那个作为君王的身份，他就是王啊，他有他的国度
啊。那么记牢了啊，我们往下去会重复的提醒呢，到底呢四本福音书有什么不同的注重啊，
要不要拿一个测验，让听众朋友能够温习温习一下，
好不好？这样子啊，
啊，
假如听众朋友呢能够来信告诉我们四个福音书不同的重点，我们给一个掌柄给他，
好，要小小的纪念品啊。那好啊，如果听众朋友你来信告诉我们四卷福音书他们的主题特色在哪里？很简单的，给我们说出来的话呢，我们就送你一份。
罗文飞，请你再讲了，现在要听了啊！马太福音强调什么？
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耶稣就是君王，是王帝的意思。
那么现在请你呢，跟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是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呢，跟亚伯拉罕跟那个大卫排在一起。
对，
就是大卫是什么？
是王啊，以色列的王、
所以呢，就是这个是王子的家谱啊。
对，
好了，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章的第二节是这么说的：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哇，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
嗯，
虽然是不是真的国家的君王，但是在属灵的层面来讲呢，真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嘛。
对，这一句话呢，就是那几个要拜耶稣的这一些啊、博士他们所说的、他们其实说出了神要设立耶稣做王这个事实。
好了，那么记牢，第一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强调耶稣君王的身份。好了，现在时间的问题，我们要谈这个马可福音呢。
好，就是、
啊、马可福音的作者罗文飞是谁？
传统上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叫约翰马可的人。
嗯，那个马可呢曾经跟彼得同工，
嗯，
他们的关系呢密切得不得了，所以呢马可呢被称为那个彼得的儿子。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好像提摩太被称为那个保罗的儿子一样啊。因此呢马可写本书的主要资料呢可能是在彼得哪里而来。
嗯 嗯
那么写作的时间呢是主后60年到70年代。他的对象呢不同了，跟马太福音不同了、马太福音的对象是什么？
是犹太人啊。
现在呢马可福音的对象呢就是外邦人。
哦，
所以呢你看呢有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引用的旧约经文不多。
当然呢如果是外邦人的话，他们根本不熟悉这、那个犹太的那个旧约嘛。
那么与其他的福音书比较呢，犹太的那么风俗习惯呢都有详细的解释，
非常详细的解释，因为他们要多了解这个，
不懂啊，外邦人不懂啊。所以第三呢是内文保留亚兰文的语注，但是保留亚兰文的语注呢都加上解释的。
嗯嗯嗯，
好了，那么具体外邦人对象呢，具体一点呢更可能是罗马人。
嗯，
这个马可福音呢写给罗马人，所以呢他常常引用拉丁文呢。
我这个拉丁文是当时罗马的官方语言呢。
对啊对啊，所以
他们很熟悉了
啊。所以因为你的对象是这样子呢，就这样子了嘛。所以呢卢文讲到呢对着那个广东人的时间，我觉得很自然的，我是广东话通俗的语言都讲出来。现在呢我才慢慢学一点呢什么总的来说，那这些是北方人讲的
普通话
讲的啊。
这非常有
广东人，我们广东人没有总的来说的。
卢牧师非常有语言天才的。
哪里第二啊，你看那个在那个马可福音15章21节呢就提起呢鲁夫跟那个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呢跟马可福音的故事的发展呢没关系的。
嗯，
他故意呢提起这两个人呢，可能是因为读者呢熟悉他们。
哦，
鲁夫呢可能就是保罗在书信里头提起的住在罗马的那个，就是罗马书16章13节那个鲁夫。
嗯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第6章48节里头马可提到四更天。哎呀，这个是莫名其妙。
对啊，哦，那可能就是罗马人他们算时间的那个方法。
对啊，那个等于是中国人谈的是半夜三更。对不对啊，罗马人谈那个四更天这个是罗马人了解的背景，所以呢
中文就叫时辰呢、这个
啊，对对对对对、啊，好了，现在我们谈谈那个马可的特色。
嗯，
那神的儿子。
嗯，
马太是什么？
马太是说耶稣是王啊，
是吧？现在呢马可是谈耶稣是神的儿子。
嗯，
所以呢现在第二个
重点
提出来了，你要拿那个掌柄，你要注意啊，现在已经来了两个了。
马可是说神的
儿子
耶稣啊，
那这是马可福音最突出的主题了。马可福音呢是4卷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卷
啊，16章只有16章。
对了，第二
没有耶稣出生的跟早年背景的记载，强调耶稣后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子呢？没有耶稣的出生呢？
这是他的那个重点所在了，他好像故意把它忽略掉。
他是神的儿子啊，
不
是人的儿子嘛，所以呢就不必强调这个啊。第三呢，也要注意了啊，就是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呢要服侍人。
嗯，他虽然是神，但是呢他要服侍人。
嗯啊，马可呢文笔生动，这个是我要学习，我从来写东西都不会文笔生动的啊。
不错啊，写东西
这个人物举动跟表现一一的描写，所以呢以后呢你看那个马可福音就小心留意他的文笔了哇。啊，这个真的好的不得了的一样事情了哇。第五呢，就是对门徒的描写非常的坦率，
很坦率，就是很坦白的把门徒的那个实况写出来，
没
有隐瞒的。
因为呢，那个彼得是门徒的一个，
对，
所以呢，他是我常常说他是耶稣学生的班长啊。
哦，
那么所以对那个班长那个对那个同学们的关系呢了解很深，那个矛盾冲突都写出来，
对对对
啊，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那现在来了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马可福音呢，我觉得呢非好好的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不可
啊。马可福音
最重要的一节圣经，马可福音最重要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你对这节的圣经呢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这位神的儿子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服侍人呢，并不是受人的服侍。
嗯，
按理说应该他受人的服侍嘛，现在倒过来他服侍我们。
他是神的儿子哦。
对呀，这很不简单。
他竟然服侍人哦，
就表示他的谦卑咯，完全的舍己咯。
所以呢有人对那个耶稣为那个门徒洗脚啊，哇，觉得那个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对，
但是呢耶稣就来这个世界的服侍人。这个服侍呢有一个标准的哦，有一个标杆目的。你看他说怎么样服侍，
他的目的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哎呀，
救赎我们，
这个重要了，这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教会呢应当常常服侍人。
对，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对，
不但耶稣服侍人，而且为我们舍命。